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开始续讲天王品的这一段哦。我们念一下经文，就算是节前哦，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前后关照三分般若，就是经首开始之后的舍利佛，然后呢，舌相放光品啊，舌相放光以后的须菩提般若。以及我们现在要学习的第27天王品或天主品、第四品，或者是叫做问住品，有不同的名称哈，指的都是这一品。这一品就是我们五分般若当中的第三分。那默学上个礼拜呢，用经文来举证，说这三分般若同一法会住啊，是在同个因缘，就是众，就是四众。聚集的时候呢，因缘已经合了，那么佛在放光当中呢，这个舍利佛就听懂了佛说怎么样习行般若波罗蜜，于是他就问，直接就跟世尊有问答，这是第一分的舍利佛般若。那么约这个法云观科版就说这是上根人啊，为上个人说般若。那么十方佛国来的菩萨呢，也是众会以及，在这个时候呢，世尊呢就指示须菩提为来会的菩萨众呢说般若的体相，这是第二分般若。那么观科版说这是为中根人说般若，啊，为中根人说般若就不是佛自说了啊，就是佛指示现声闻比丘相的须菩提为摩诃啊，就菩萨摩诃萨。十方佛国当然包括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众人啊，这边举的当时的当机众是众人啊，有10万亿人啊这样的大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从这个天龙八部诸天来的天人众呢，也在这个众会。那么既然知道了佛指示须菩提为10万亿人众说般若体相，同时他就说，那我们来这边散花护法，是不是我也可以问呢？是不是也可以问呢？于是他就问了三个问题，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天王品这边看到的因缘啊。所以我们念一下经文呢，来对一下地方啊。那我们上次学了两科，一个是列众啊，一个是现瑞，请各位把经本呢打开方广版本的330页。如果是观科版的话呢，就是320页啊，自己对地方。尔时三千大千世界诸四天王天等，各与无数百千亿诸天俱来在会中。三千大千世界诸四体环音等，诸刀立天，这是第二天啊。须夜摩天王等，诸夜摩天，第三天，这是欲界第三天。兜率陀天王等，诸兜率陀天，这是第四天。须涅弥陀天王等诸妙化天，这是第五天。婆塞跋提天王等诸自在行天，这是第六天，这是指列众当中的欲界天，有六天。天主率天子啊，诸天法众呢就来到会长，那么都是标述各与无数百千亿诸天俱来在会中，这是标欲界天众。接着呢是标舍界天众。三千大千世界诸梵天王等，乃至首陀婆诸天，这是色究竟天。那么有初禅，初禅是梵天啊，然后呢，这二禅、三禅、四禅啊，四禅另外还有五不还天，我们称为叫净居天。这个诸天天主跟天众，各与无数百千亿诸天俱来在会中。以上到这边第三行三个字为止呢，是列众。那么没有列无色天，因为无色天没有形啊，没有形象，所以就不列。接下来呢就叫现瑞。现瑞的意思默学上礼拜就讲了，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发心，你有这个发心，以这个业因缘呢你就会有光明。可是我们这样子的发心，业因缘所生的光明呢，以天众的业报生生光明比与佛的常光是这个百千万亿分不能及其一，由此来比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众 虽然也有光明，可是比起诸天都不如了，何况是佛的常光。表法之意就是告诉我们，不得以增上慢心来求佛的知见。增上慢心呢，不是高慢，我们当然不会慢过于佛了。那个增上慢心的定义呢，是有所得心。你如果用有求有得的心，在佛的言说当中求知见，这个就叫做增上慢心。因为我们今天呢，由业报生生诸天的光芒跟佛的常光表示的都是自受用的智慧，所以我们学佛应当用什么态度呢？不是应当用心外求法有所得的心去听法，而是要把这个东西消归自性，就是照了自己的三业，那么反显出来三业的清净，这个叫做光明。如果我们听法不能显现自受用的光明功德，那么就叫做有所得，有所得就叫做增上慢心。解释密经呢，就说这种人是增上慢人啊，增上慢人。那么由此呢，就可以知道，像佛常常讲空，空不是说别有一个空相、空性可得，而是叫我们讲空，用空的法义的甚深，对治我们心里面有所得、有所执的心。一听到空，要放下的是自己有所得、有所执的心，而不是于心外有一个空性、空相可证可得。你这样子听闻，才能够真实受用。所以这边呢，就用现瑞来表示，我们不能够没有行，就是你没有去实践，你不得知佛说法是什么意思。实践了之后呢，也不能于心外存一个有所得的心，在佛的言说当中有知有见。这个是上礼拜墨学讲的主要的意思啊，再跟各位提示一遍。经文是说，是诸天四天王乃至舍界的首陀波诸天，就是标最高的舍就今天。诸天天王跟天主呢，天的大众呢，都以业报生生光明，这是表他们的自受用境界。那么与佛常光当中较量功德呢，是百千百分千分千万亿分不能及其一，乃至不可以算数譬喻为比，比就是较量比较。那么世尊的光明呢，最胜最妙最上第一，这也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四种殊胜，就是因为它有金刚波罗波罗蜜的功德，所以是最胜最妙。最妙就是不能说有，不能说空。最上就是不能比，第一就是看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位置第一。那么这样子呢，诸天业报光明在佛的光边呢，在佛的常光边呢，较量起来呢，就显现不照不现。不是说诸天的业报生生光明不照不现，而是较量底下呢，就显现没有它的光明。那么也就是说，没有光明并不是说诸天的业报生生光明不见了，而是被佛的常光怎么样摄受。就像是小蜡烛啊，或者是这个手电筒啊，不管你的这个瓦数再高，在太阳光底下呢，就怎么样，就被等化了啊，就被等化了。那个等化就是摄受啊，摄受表示说业报生生的光明跟佛的常光彼此是没有爱的，不会说去分别说这个是佛的常光，这是诸天的业报生生光明，不会分。你当你佛光现的时候呢，各分众的光明呢就被摄受，无有分别，无有分别，显现佛的等心中摄一切众，包容一切众的智慧，于中呢无有分别相可得。啊，各位应当要这样子去思维。所以并不是说他就不照不现了啊，就是耍赖啊，我就依赖你的常光照明我的世界，我就不照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显现没有我，对不对？没有我个别的功德别于佛功德之外有所造作，要这样的思维啊。那么譬如浇铸，浇铸就是火把，比于佛智慧常光所现的阎浮那提经，这是指光明的这个较量譬喻。前面说法，后面说这个譬喻，到这边为止呢是用现瑞来说明啊，这边就有许多我们可以去从表法意识当中体会的东西啊。好，这里呢是上礼拜所谈到的，那底下呢就谈到法会聚集以后呢，诸天就在看佛指示须菩提为诸菩萨众诸人有十万亿啊诸人众说法的同时呢，他也就要向须菩提请问三个问题，这就是这三个问题 跟当时须菩提要为大众所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就问究竟住以及出入方便，还有怎么样证般若的体相啊。当然大而分就是这三个问题，请看底下经文。尔时四提还因博大德须菩提是三千大千世界诸四天王天乃至首陀婆究竟天呢，一切和合，一切和合就变得很重要，对不对？和合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当然是彼此无争，彼此不用自己寻思所得的知见啊，有所分别，这个叫做和合。第二个，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所有这一切法呢，虽然是因缘所生而无生，这个也是和合比较更深一步的意思。那么他就表达向须菩提说，欲听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的意，意当然是指他的道理啊，道理。那么须菩提他就请问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云何应住般若波罗蜜中？这是第一个问。第二个问，何等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这是问般若波罗蜜的体相的第二问。第三问，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行般若波罗蜜？这是讲出入方便行。那么我们经常也跟各位学长报告呢，读经呢，开列法相的时候呢，顺列但是要逆着怎么样行啊，顺列但是要逆行，也就是说要因行一定要得出入的方便行，然后呢一定要证入般若波罗蜜的体，才有办法就近住无住法。后面的那个因住后面就会广分别，要住无所住啊，要住无所住啊。所以法相呢是从因住开始列，然后呢说明般若的体相，再说如何因行。那么实践的时候呢是从行门入证般若的体相，就近住无所住的般若，这个是这样子案例。那这边呢当然分列三个问题，可是在后面佛世尊的把这个须菩提的自答因缘里面呢，他是这样来答的。那这里呢各位就请翻开到321页的贯科版的科判啊，或者你们总科判的第18页啊，或者你们看总科判会好哈，对到经文用贯科版的经文也可以。这里呢墨学有一点科判上不一样的意见啊，我们先不细读文义，我们先来科解一下文。那么贯科版当中的331页最后一行啊，须菩提分答三个问题啊，分答三个问题。那么在贯科版321页啊，321页倒数第二段，倒数最后一行，焦师迦，倒数对第二段，诸天子今未发，在前面三行，须菩提欲四提还因言，焦师迦，我今当承顺佛意，成佛神力。为诸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如菩萨摩诃萨所因住，他的逗点呢标在所因的后面啊，如菩萨摩诃萨所应住般若波罗蜜中。墨学认为这段话呢其实就已经在略答云何住，云何因住，住什么？如菩萨摩诃萨所应，就是应菩萨的发心而住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那么怎么住？后面就是讲住相，住相就是什么？行一切行，然后证般若体啊，这是墨学的意思哦。那这边呢，他就这边只是讲总标，只是讲许说啊，然后呢劝发心。墨学觉得发心就是住相啊，墨学觉得发心就是住相，菩萨摩诃萨的就近住相。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怎么住呢？如菩萨摩诃萨所应住啊，墨学把住呢归给前面的所应住，怎么样呢？在般若波罗蜜中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一般若波罗蜜的体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住相，这是略说的。那么广分别呢一直要到后面啊，方广版本的335页才会开始广说啊，广说。那么要来分别这个住相呢，于是呢他就举万行来证入般若的体来说 啊，所以后面呢，这个科判呢就说答三问说般若，它就分两科，第一科呢答后二问，各位找到吗？请看十八页左边下面，先找到正问，正问有三科，子一问深入究竟住，有没有看到？然后呢，子二问般若体，子三问出入方便行，然后呢，就标心二受请未说，分两科，问明答之缘起，啊，他就把它判为这就要做正答的缘起，啊，然后佛这个就许说，然后劝发心，然后正答，答三问就是前面的三个问题来说般若。然后先答后二问，答后二问呢，就接着答般若的体，后答出入方便住。那么墨学觉得他答般若的体呢，分作两科，一个是无常观入无生观，一个呢是从缘起入无生观，它分作两科。那么答出入方便行呢，它分作三科，证明无所得行啊。以后这其实是正答，只有无所得。可是墨学读经文呢，发现从这里以后，当他开始讲发心以后呢，接下来的经文都用复次，并没有像观科版这边所列的哈，有这样子的先答般若体，后答出入方便行啊。各位知道这个科判哈，那墨学就依方广版本331页哈，顺着文跟各位随长说明墨学我的意思是怎么科判。好，请看到这个观科版，那不是那个方广版本331页最后一行。须菩提，欲试题还因言，教释迦，我今当承顺佛意，成佛神力。这边呢是依前文须菩提般若讲，不是我自己有这个智慧，是佛的神力加持，我能够说的。啊，能够说的，这是跟须菩提般若那边的法义是一样的。为诸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有没有？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他是在正答回答佛的要求，为他为菩萨摩诃萨。所以这边呢，他并没有说我为你们天子啊说般若波罗蜜，他对象还是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就是当时第二分般若当中的10万亿人。那么同样呢，他就依我为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的体相呢，同理说，如菩萨摩诃萨所应住般若波罗蜜中，诸天子也应当要如怎么样前面的菩萨那样的发心，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正答菩萨，然后呢偏答什么？偏答诸天子也应当要在这样子的听闻当中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这样子住，这样子住就叫做就近住。所以底下呢就已经略答如何应住，墨学是这样标的。这里呢墨学标就略标如何应住，就是前引整个须菩提般若从三甲品到无生三观品这么多的内容，同样的也为诸天子而说啊。那么他就要求呢，诸天子如果愿意啊，愿意这样的学习的话呢，也应当如他须菩提为诸菩萨摩诃萨众所说的这一般的法义呢，如何在当中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令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天子众呢，也应当要随顺发心。所以呢他说如菩萨摩诃萨所应住，有没有所应住般若波罗蜜中诸天子令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则应当发心，到这边为止是略标如何应住啊，是略标如何应住。所以你听到这样殊胜般若波罗蜜的法义呢，就应当要发起求无上乘，求完成佛道这样的心，从初发心到等正觉，于中怎么样不退不转不变异，这个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子就叫做云何因住，住无住相，因为呢次第增上，所以他不会以少为足，这个叫做就近住，已经说了。那么于是呢这样的住讲得不明白，于是要把次第因缘呢随后略答后二问来说住的因缘， 啊，这边讲怎么住，后面讲住的因缘，就有种种观怎么样证入般若的体，这样来住。那么他证达如何因住以后呢，就要减非啊。前面呢是说如何因住，第三行以后呢就是减非。你要告诉你，前面要告诉你要如菩萨摩诃萨这样子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不要怎么样呢？也要简别啊，简别非行啊，你不要这样的行，怎么行呢？诸天子，如果你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反而入声闻正位，请把声闻正位括弧旁边呢写入无余涅槃，从初果相到阿罗汉果都叫做声闻。但是呢，声闻正位为减则无余涅槃，因为声闻的究竟目标就是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不受后有，他就不来人间，不入三界了。所以到那个地方呢，他就已经灭尽一切的功德。所以如果你选择入声闻正位，就是选择入无余涅槃的话呢，你世人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算啊，这样子的人发这样的心就不算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呢？何以故？与生死作障隔故。生死就是三界六道轮回，于是呢他把无余涅槃跟生死流转当作是两件事，这叫做作障隔。作障隔旁边呢是分别二法，分别哪二法？分别生死跟涅槃二法，这叫作障隔。如果你发声闻心，那么你呢在智慧上就把生死跟涅槃当作是二法，当作是二法。佛经常教我们用缘起来观察一切法无生，如果你真实由缘起观察一切法无生，生死流转无生，涅槃也无生，对不对？何者你会于中作恶想，作分别想。可是如果你速入无余涅槃，入所谓声闻正位，这样的人不能够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三菩提心。为什么呢？他于般若法中呢不得般若的体相意，因为般若体相就是告诉你缘起无生的道理啊，缘起无自性道理。他做自性想了，于是呢与生死做障隔，把声闻正位所入的无余涅槃的体性跟生死的体性做恶法来分别。那这样子的分别心不算是真正观缘起正无生啊，正无生。这个是他减非告诉你，真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是不入声闻的无余涅槃的。可是这个话出自于谁的嘴巴？出自于须菩提的嘴巴哦。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大智论论当中啊，如果各位有大智论论，请这个打开2031页，你们看一下，这篇论文里面有一段话，我们直接看2032页好了。这边第一行，2032页第一行，答曰，龙树菩萨就在那边自设问答说啊，他为什么说这段话啊，尤其是趋之于现声闻声的须菩提这个人，他就答说，须菩提虽是小圣，但是他常行般若空故呢不着声闻道。哎，请把这个东西画起来。他虽然修声闻法也证阿罗汉果，可是怎么样？不着声闻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以是故啊，才会有以下的说法啊，才会有以下的说法。所以就是说呢，声闻道、四念住、三七道品乃至有余涅槃，可不可以证？可不可以学？当然可以去学的，但是你不应着。不应着的意思就是说，知道声闻一切的无为道果都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不应当执为实有，乃至于不应当与生死涅槃当生死涅槃当作是恶法，与生死作障隔故。啊，这点是很特别的。这也就是在教导啊，现世所谓一切修声闻法的小乘学者也应当要读般若经，在这边呢真正去了解佛所说的缘起法到底应当作何思维，到底有没有三界可离，到底有没有涅槃可住，这件事情应当从缘起法的角度来观一切法自性空，了解不应当用一切法来做分别， 这个是与一生时做账格。如果你与生时做账格，做二法来观察的话呢，这样子呢就是入声闻正位，入无余涅槃，这样子不能够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是他就简别了，如果世人还是结前面的人啊，所以如果你在天子众乃至于声闻众中，这世人就包括正说诸天人，别说声闻人。虽然定性声闻一定入无余涅槃，但是呢有不定性声闻不一定，就像须菩提一样，须菩提是属于不定性声闻，他虽然修声闻法现阿罗汉果，可是他不着声闻道，对不对？他内心中的密行是如何，外人不得知的，外人不得知。所以世人指的是什么？正达天子，劝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要入无余涅槃。偏达什么？不定性声闻，说如果有不定性声闻，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意成佛，不入无余涅槃者，我亦随喜。有没有？所以后面密勒菩萨现相的时候呢，他也用随喜来修此功德啊，我亦随喜。所以则和上人因更求上法，上人就是发增上心，就是不以少为足。上人旁边写不以少为足的行者。如果你知道一切法原生就无自性可得，由此你就不应当以有所得而觉得知足了，对不对？觉得无作无行，这个呢能够不以少为足的人，这个叫做上人。如果你有不以少为足的增上心，更求上法，就是不以声闻道果为足，能够更求菩萨法来成就佛道的人，我终不断其功德啊！我终不断其功德，就是不做障碍的。因为成就佛道这件事情是没有人会去做障碍的啊，这件事情就像虚空一样，不做障碍的。只要你发增上心，更求上法，终必成功啊，这件事情是没有人会去障碍其功德事的啊。到这边为止呢，算是标如何住，就是发不退转心，不以少为足，不入声闻无余涅槃的正位，不做生死涅槃的分别事，这样子以上人之心更求上法，就是不以有所得心，以少为主。这样的话呢，诸天众啊，乃至于须菩提都说我终不断其功德啊，令其增上。好，到这边为止呢，略标如何因住圆满。以下末学的标法是：因修如是观，以正般若体。末学科范文字比较长。啊，应当如何修观来证般若体？观就是观行，要修什么样子的观行来证入般若的体呢？底下呢分作三科或者做四科啊，那么应当分作三科比较好哈。三科哪三科呢？其实做两科也可以哈，一个是声闻教观，一个是菩萨教观啊，或者各位先标做四段也可以哈，待会再来合。好，第一段。在1、2、3、4、5、6行底下，教师家何等是般若波罗蜜？这边呢，这个观科版当中呢来说是达般若体，可是呢他并没有讲般若波罗蜜意，只讲般若波罗蜜。于是默学认为这边就包含两件事，一个是出入方便行，一个是证般若波罗蜜体相，有两个意。因为呢行跟所行跟所证是不能分的，因为行的究竟就是证嘛，而证就是证无所得，而无所得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体相，对不对？所以呢这边跟声闻教观不一样，因为声闻教观就是观无常苦空无我，不会去出现一个无所得。而以下的教观观行呢，是先讲观行的内容，最后呢都会标列什么般若体相的以无所得故，前面还会加上一个什么应萨婆若心，有没有？所以请把教师家以下那段的几个字标起来，先标起来。何等是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应萨婆若心，这五个字标起来。然后中间跳过念色无常，到倒数第三行第二个字以无所得故， 前面是因萨婆若心，后面以无所得故，前标后标。我有论当证明啊，请各位如果有大智度论的话，翻开到2034页，请看2034页论文的导数第五行，附次，修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是共法，这边有个分号哈，底下就是默学的证据啊。龙树菩萨说，印萨婆若心就是我们以下四种观行的经首，然后结归什么？结归以无所得，对不对？那么印萨婆若心就是发愿，发什么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这个愿当作是出发心，终呢以无所得作归，对不对？印萨婆若心以无所得四名般若波罗蜜相，对不对？相加个字，形象，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形象，形象所证的就是印萨婆若心为首，归无所得，归无所得。而这个形象就是在念色无常等这十五行观以后，以萨婆若心为首出发心，归无所得来证般若的体相。所以一下四分的法义都是修，怎么样修观，最后呢以印萨婆若心最后归无所得，这样来证般若的体相义。所以默学认为后二问不能分啊，所以底下呢就是标观行，如何观行正般若义啊，就是底下标列种种观行呢，要如何观行来正般若义，来回答后二问，由后二问来显如何应住，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观行修法的用心次第，就是告诉你住无所住，住无所住就是究竟住的形象啊。这是默学读起来这个经文所显现出来的意思啊。那这边呢，龙树菩萨也就讲了，印萨般若心以无所得，这个就叫做般若波罗蜜的形象。你如果依般若波罗蜜行一切法，行出来的相就是这个样子，怎么样？住无所住。你虽然行这个法，可是你不应当有所得，用这样子的心来住这样的行，这个叫做般若的体相。好，这是默学的观法哈。那底下就分作三段或者是四段，怎么分呢？首先标无常观。那么如果你依般若波罗蜜来修无常观的话呢，怎么修？底下呢就讲修法的形象。教师家何等是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印萨般若心，底下就标列声闻的观行。但是呢跟声闻观行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萨婆若心，就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成就一切种子，要以成佛为念，这个是究竟的念，以这样的为愿来修声闻行。所以像须菩提就是这样的修法的，所以他就自说他自己修观行的方法。那么首先呢标八圣行啊，八圣行，哪八圣行呢？念色无常标一，念色苦标二，念色空标三，念色无我标四。这个在龙树菩萨的自论当中呢说，这是立根人的四圣行。如果是立根的话呢，就以苦地这四圣行为念。如果你是顿根的话呢，另外再加四圣行，念色如病标五，如败把败圈起来。在自论当中呢他不写败，他写怎么念蛆嘛哈 whatever， 反正 anyway 就是我们的息吧，好，我们的肉死掉了，那个血液已经不通了以后哈，那个肉，那个息肉已经没有生命机能的那个肉，就叫做这个啊。如病如败，这边经文讲败哈，论文讲蛆，如痈如疮啊，痈是化脓的，疮是刚刚被外伤割裂的伤口啊，割裂的伤口啊。到这边的标八啊，如病标五，如败或如蛆就标六，如痈标七，如疮标八。这些经文呢都在阿含经里面有，这个呢叫做八圣行 在一般的经文或论文当中呢，都把这个八个呢叫做八圣行。那么这边呢是圣人所修的观，是八圣行。如果用世俗的观法的话呢，又有另外几个比喻，如箭入身标九。那么箭入身之后呢，就有种种分别的觉知，痛标十，恼标十一，衰标十二，坏标十三，忧畏标十四，不安标十五。这是墨学对照论文所标出来的，因为论文当中呢说这边有十五种观，所以十五识，这十五识的观察五蕴呢是三乘所共，但是前八圣行呢是声闻圣道人所修的八圣行观，后面呢如见入身的这几观呢是共世俗的，共世俗的，这是论文的分别，帮各位学长把它标列出来。那么他的说法是如何观当然在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我大概呢略略的把我的心得跟各位报告一下。无常苦空无我是观苦地的四形象，对不对？苦地它的四形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我想这个我们在学这个四圣地十六行观当中就已经标列了，标列了。那么这边呢就要讲如病，病就是我们身心有了疾病，身心有疾病，五蕴我们应当就这样观，这就是我们业报所生的病。那么这个病呢主要指的是什么？五蕴行苦，倒不是指我们的坏苦或者是苦苦啊。这个病呢一般人没有生就是于受生苦跟乐受的时候呢，对于五蕴的造作是不以为是有过患的。那么你如果还有一点这样的思维的话呢，就应当知道五蕴的一切造作不是招来苦苦就是招来坏苦，所以行苦是苦苦跟坏苦的根本因，所以这边的病指的是五蕴的造作行苦造作行苦。躯就是这个身体最终是败坏的最终是败坏的，如果不是四神暂时住，有呼吸有暖有事在这个身体住的话呢，这一块肉毕竟都是败坏之相，只是这样的观躯。庸就是化脓化脓的庸呢，稍稍去安慰你用酒精或者用手稍稍的去搔痒，就像香港脚一样会暂时的得乐，可是万一大力一点抠破了以后会很痛，这是庸的相，就是暂时得乐那毕竟受苦的相。所以呢那个躯或者是败相指的是如果四神不住，暖习不住，那么这一块肉毕竟是坏死的一块肉，这是就近灭相。那么如果你还以为它有一个是暂时住还有暂时的乐相，它告诉你要观庸，庸虽然暂时得乐可是毕竟是坏苦的，所以在庸的旁边呢写坏苦，这是暂时的乐相。我们都以为有暂时乐相可住可是这个乐相呢暂时得乐，就像我们烧那个庸会有一点好像舒服的感觉，可是万一抠破了它还是会生痛的。疮是直接被刀在外头刮伤了是我们刀外伤所破坏的身体，你立刻就是痛的，所以疮表的是苦苦所以疮表苦苦，庸表坏苦，就是乐暂时的乐受可是毕竟会生苦的这个坏苦。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五蕴生，五蕴生呢毕竟败坏毕竟败坏，如果不是四暖受住其中的话呢，它不过就是一块死肉。那么由此呢来标列应当要观五蕴行苦五蕴行苦，这个是这样观察的，这个是八种圣行观，八种圣行观。如果这样子观不来的话呢，他就讲世俗的比喻，就是如箭入体。你就想象如果一个箭真正射到，这个箭是从外来的外来，比如说比喻世间八风，所以底下的如箭入体比喻的是什么？世间八风。那世间八风呢，别人称赞你，你比甲不知道是苦，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苦了，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支箭就射到你的心，你会深以为苦。进一步你要知道连别人的赞叹也都是苦的 你都是苦的。你赞叹是有那个因缘，别人对你有所求，所以会赞叹于你，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因缘，别人对你无所求，以后呢，别人根本不甩你，那个时候你心会生大苦，一样如箭入身啊。这就用世间八风来比喻啊，如箭入身。你要观世间八风如箭一样，如果你真的领纳于心的话呢，就像是箭射穿你的心一样，是真实会有痛的感觉的。所以底下呢会有几种分别觉知：痛、恼。痛就是他当时已经发生了，因缘成熟了，别人一句话骂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呢，立刻生痛，你担心他会伤害于你，以为你会生恼。衰就是厄运啊，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不对？那一个灾难一个灾难相续而生，这叫做衰啊，衰。然后呢，你身心就没有力，这叫做坏。于是呢，你会随时随地呢恐惧不安，这是忧畏，这叫做不安啊，不安。那么详细讲呢，各位请短短的，这根本也没有讲得很详细，在2032页论文啊，论文这边有讲，这个就是观苦谛啊。以下呢，以上这个文就是主要是观苦谛，观苦谛的无常、苦空、无我，主要是观这个，然后用譬喻来观如病、如败、如痈、如疮。约世俗的世间八风来观如箭入身，会生出痛觉、恼觉、衰觉、坏觉，然后肠胃这个五蕴呢一起和合住，于是你要为这个五蕴事呢忧畏不安啊，好像虎狼伴着我们这个五蕴身而睡，你就不应当有一个安稳相来安住。那么这以下呢就是观五苦谛种种的形象，这个就是声闻人所修的无常观。所以在法云寺啊，法云财学院的科判本呢，就是说以无常来入无声观。为什么入无声观呢？就是底下这句话，以无所得故。可是墨学觉得不够，光是这几句话还不能标列无所得，真正的无所得要在倒数第二行以后，观色即灭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几个字请各位夸呼起来。这几个字就是于五蕴事当中观无所得的观法。无所得怎么观？就要观这一切法是寂灭、是离、是不生不灭、是不垢不净，这个由此来观无所得。前面呢先观一切法是无常的，后面的观一切法是寂灭、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于是呢证无所得。那么虽然无所得空，但是底下呢还要观无明缘形等十二支缘起，知道虽然即灭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显现空，但是呢会随顺因缘合而生种种有。所以底下呢又依2333页的第二行啊，3332页第二行由无明缘形这十二支因缘合相来观种种有是如何生的，是如何在一切性空当中生种种法的。性空虽然种种法生，但是呢缘灭也种种法灭。所以底下呢又说观无明灭种种行灭，种种行灭来证无所得啊，来证无所得。所以底下呢这个法云财学院呢认为他又标列从缘起入无声观。可是墨学觉得这两个啊根本都是一观，从前面的念色无常到后面的两重缘起都是一个观，这叫声闻啊，声闻的教观。从无常到缘起中间有三种次第，先观无常苦空无我，这是一个次第，次观即灭离，这是第二个次第，再观两重缘起是第三个次第。墨学再说一遍哈，先观一切法无常，再观一切法即灭离，就是观空，再用两重缘起观中道第一谛啊，这是声闻的教观啊。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分的，不能分段啊，不能分说前面是无常观，后面是缘起观啊，这些都是次第啊，次第的观行是不能分段的。为什么我学这样的判？因为你看哈，从332页1234566行开始，在第七行那边就标列一个印萨婆罗心，中间就没有再写印萨婆罗心，对不对？那 从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萨婆罗心以后呢，一直到三三三业，啊，三三三业，两从缘起，观无常灭，故诸行灭，最后结归第四行的以无所得故，以后这边算是一个段落。然后呢，从底下复次教释迦菩萨摩诃萨又来一个，有没有印萨婆罗心？又重开一个印萨婆罗心，这边呢是共三乘乃至于菩萨所修的观行。好，我是用印萨婆罗心当作金手，当作两段的手来标列成两颗，而前面的一颗有三种观，一种观是无常观，一种观是空观，第三种观是两重缘起观。墨学是这样的判的啊，我是直接用经文啊举出这样的证据哈。供学长你们参考，你们可以去读，也可以依这个法云贯科版的科判啊。墨学是直接用经文啊，那么举例跟各位来讲那个文字的体例啊，用文字的体例来做科判的依据啊。墨学的分法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前面呢是指啊，是指声闻人所习惯的观行，先观一切法苦谛的无常苦空无我八圣行观，随世间八风如渐入身，总共有十五世观五众啊，五众就是五蕴，由这十五世来观五蕴空啊，五蕴无常。然后呢再进一步，因为无常故苦，苦故空，所以底下呢显现怎么样观空，就是观色寂灭，寂灭就是第三句的不生不灭。寂灭并不是说灭，是说无生亦无灭。为什么？因为和合，因为诸法和合故，所以不生亦不灭。你能够由和合因缘生观不生不灭，这个才叫寂灭。离是离一切的见，离旁边写离分别。如果你知道我们以为有生以为有灭，就是于因缘和合当中分别生灭，于是你是落入边见。所以如果一切法真的是即灭相，你就应该要离于中所分别生的啊，分别生的一切见。如果你离一切的分别见，就会没有垢相，没有净相可得。所以呢，如果你离一切分别，就不会于中生出垢想跟净想。所以垢净是分别见，不生不灭讲的就是即灭。墨学是这样啊来观察的。所以一切法即灭相怎么观察？由缘起来观察，因为因缘和合故，无有生无有灭，这个是毕竟即灭，这也叫做自性即灭。那么你以无体的即灭相当中就不能够去分别垢净，所以要离见，离一切的分别见，所以就不生垢想，不生净想。垢就是凡，净就是圣，于是你也不能够于凡圣当中，在体性当中做增减想，这个叫做离。这是毕竟空观的观察方式啊。所以由此呢，观五蕴是寂灭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受想行识亦如是。那其中呢，色法必在难破，于是进一步又观五大地水火风空四啊，六大。这六大种呢是戒差别观，一样要观这戒差别观。虽然这六大生一切法，生一切色，可是这六大有没有自性？也无自性。为什么地无自性？因为地大只要加热就变成水大，对不对？再加热就挥发成空气，就变成风大。所以呢这四大也无定向可得，随着因缘就会有种种转变。如果四大或六大真实有自信，就不应当要随着因缘会有转变。这我们前面呢读自论的时候就会有读过的。所以五蕴来观察无我，可是五蕴里面的本质就是六大或者是四大，本质有没有自信可得？也无自信可得。所以前面呢观缘起，后面观无自信啊，所依的四大或者是六大，毕竟信也不可得。为什么？随因缘转变故，随因缘转变故，所以也要进一步观地水火风空四种种变异相，自信不可得故，所以呢自信即灭。所以你于中也不能生一切想，生一切分别想，于是观理啊。所以 即灭就是不生不灭，离一切见就不会生垢尽想，于是你就会证一切法无所得啊，证一切法无所得啊。墨学是这样思维的啊，错了。这边呢，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哈，底下一个复次，复次底下呢又有个印沙婆罗心，这边又是一段啊。所以刚才前面是两个观，前面呢是一个无常观，后面是空观啊，后面是空观，这两个不能分的啊，两个不能分的啊。那么这个即灭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无所得啊，就是无所得。然后呢底下呢两重缘起也是一样，印沙婆罗心。所以这个天的部位呢，各位还是随法云的观课版呢写缘起，从缘起入无生观。怎么观察呢？观察两重缘起。印沙婆罗心之后呢，观无明缘诸行，底下呢旁边呢写流转门。无明故缘行，无明有啊，无明生行生，行生事生，事生名色生，对不对？次第生死啊，有生有有老死，有生灭，这样子的，乃至老死因缘，大苦聚集，以无所得故。所以还是以印沙婆罗心，以无所得故，印沙婆罗心为首，然后归无所得，这样来观察。这是第一个流转门的观察缘起。那么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事灭，这样来观还灭门。所以缘起观一向都是有两重观察，观无明灭故诸行灭，乃至生老死灭啊，故忧悲苦恼大苦集灭，以无所得故。到这边呢是从缘起入无生观，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教释迦菩萨摩诃萨印萨婆罗心修四念处，这是标四念处乃至佛的十力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墨学把它标菩提分修，墨学标是从菩提分修入无生观啊，这是墨学的标法啊。所以从菩提，你要证菩提，就由四念处解脱道来证菩提。那么这边有种种法，从前面的续品以来都在标列这四念处乃至佛实力事无所谓这些十八不共法等等的功德相，都是菩提分所证的功德，也一样要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印沙婆罗心，最后归无所得来观察。底下第四啊，第四颗，这是菩提分修。底下呢是约从六度万行入无生观，这是第四颗。复次，教释迦菩萨摩诃萨也一样要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印沙婆罗心，行檀罗波罗蜜以无所得故，行斯罗波罗蜜、产提波罗蜜、比利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以无所得故。复次，教释迦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到这边玩标列六度，从倒数第六行的行檀罗波罗蜜中间再标四度，这边再结标般若波罗蜜，是总标这六度。当你在修习这六度的时候呢，坐视观冒号，底下有两段，这里才是菩萨的观法。声闻的观法是观一切法归即灭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而菩萨不共声闻的观法是以底下三三三页倒数第二行以后，由此来观无所得。这是标列菩萨观跟声闻教观不一样的观法。那么菩萨怎么观无所得呢？怎么观无所得呢？在行六度乃至于三乘共行的四念处乃至于佛十力十八不共法的种种菩提分修当中，要怎么样去观呢？底下有两种观。第一种，一样观缘起，可是菩萨观缘起跟前面的两重缘起有一点不同，你看他怎么观。观怎么样？但诸法啊，但观诸法啊，加一个观哈，观但诸法，其实就是叫但观诸法。诸法共相因缘，润意增长，分别教记，事中无我无我所。到这边各位画下刮胡，这是第一段。 在冠科版的322页啊，天的部位，他说这里开始是答出入方便行啊。墨学不认为，墨学认为从前面的念色无常开始就已经是出入方便行，这是先标列声闻的出入方便行，有无常观，有缘起观，那共三乘，有四念处乃至十八佛十八十力十八不共法等功德。那么不共三乘的啊，不共前二乘的是六度妄恨，是六度檀摩波罗蜜到波罗波罗蜜。在行这些行的时候呢，要做两种观来证无所得，所以在冠科版说证明无所得行，怎么样观无所得呢？是约这两种观来观察。第一个观万行相知成，这个文字比较文言哈，其实就用这边的经文观什么？诸法共相因缘润意增长，于中呢分别教记无我无我所，这是第一种观察。为什么？因为一切法原生，原因缘所生法，所生的那个法为名之故，对不对？而你所依的那个因缘又无自性，这边有两重观察哈。因缘所生法为假名，那个名字的假名之法根本无体，对不对？也无相，唯有假名，所以根本不可得，对不对？根本不可得。那么这个所生法的所依，依什么？比如说依五蕴，假说有我，那个我是个假名字，对不对？没有体也没有相，唯是假名嘛，所以它根本毕竟空嘛。好，那前面接下来的观察，那么所依的五蕴有没有？所依色蕴里面的四大乃至于六大有没有？前面就讲了，四大或者是六大各自也无自性。为什么？地所谓火风，各自随因缘也会变。如果地大真实有自性，它应当不管因缘怎么改变，地大永远都是坚固相，对不对？不会变成水的流动相，不会变成风大的轻飘相，这些不会变化嘛。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切万有当中所看到的所有物质元素都会随因缘怎么样做种种改变，对不对？所以本质的物质的本质相根本也无自相可得，没有自相可以安立他的自信，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观察，所依的无自性，所生的为假名，请把这几个字画起来。所依无自性，所依的因缘无自性，所生的法为假名，所以因缘跟所生法都毕竟空。我们先假立有能生有所生，能生就叫所依，所生是法，而这个法唯是假名，是空的。所依的体也随着因缘转变，无自性可得，不是以自相来安立他的自性，所以也是毕竟空的，对不对？